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手里拿着歌利亚的刀和带着可以吃几天的饼，大卫谢过了亚西米勒，就离开了挪伯。但有两件事却增加了他内心的不安，就是自己没有说实话，以及遇见了扫罗的司牧长以东人多益。
让我想想看，什么地方最安全，能够躲避扫罗王？我要不要到山里，或者到……对了，往扫罗的仇敌那儿可能比较安全。我想我还是到加特去，我相信他们没有人会认出我就是几年前杀死他们的大英雄歌利亚的那个人。
因此那天大卫就向南方逃亡到加特王亚吉那儿去。
所以你想找个地方来躲避扫罗王的怒气？
是的，请陛下开恩。
如果我们的仇敌扫罗王也是你的仇敌，那么你一定站在我们这边了，你一定可以得到我的保护。
请陛下容奴才禀告。
好，你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的英雄大卫吗？他们不是为他跳舞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
你是说这个人就是那个曾用弹弓杀死巨人歌利亚的人吗？
是的，陛下。
大卫心中充满了恐惧，要是亚吉下令把他处决了怎么办呢？他又能做什么呢？此刻他无法逃走，所以他决定在他们面前装疯，像疯子一样让唾沫留在胡子上，并在城门上胡写乱画。
哎，你看这个人，他是个疯子。你们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我难道缺少疯子吗？这个人疯疯癫癫的，怎么进我的家？把他送到城外去。至少像这样的人对我们军事上没有什么威胁，把他带走。
大卫被送到加特城门的外面，随他到任何地方去。这个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该躲到什么地方去？不可能躲在非利士人中间，一定要在我自己的国境内。哦，我知道有个大山洞，亚杜兰洞，我就到那儿去躲避吧。
大卫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都听到了大卫在什么地方，就决定全到山洞里来和他在一起。
哎，大卫舅舅，你在这山洞里吗？我是一边呀。哎，大卫舅舅，
好像有人在叫我。
哎，大卫舅舅，我是约押，你的外甥。
还好不是仇敌。
约押，我在这儿，我马上出去。
大卫舅舅，我来跟你在一起。跟我一起做什么呢？你到哪里我也要跟你到哪里，和你并肩作战，和你在一起生活。可是约押，我是个逃亡的人，像只野兽一样被人追赶着，日夜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不，你不需要这样的生活。
我们真的都要和你在一起。
你说的我们是谁？
你所有的哥哥
和你的亲戚朋友啊。月牙，你回去告诉他们绝对不要来，这样的生活实在太艰苦太危险了。不用回去报信了，因为他们都已经来这里了。
大卫，我的孩子，我们都为你担心啊。
爸妈，
大卫，妈好想你啊，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可是这里的生活是……
没有关系，我们在家也不安全啊，那可恶的扫罗王很可能会把你所有的亲人都杀光。
爸爸，好像我只想到我自己，还没想到你们呢。
过了一些时候，大约有400人来跟随他，他们都是受苦的、欠债的、心里不满的。大卫就做他们的领袖。
约亚，我觉得这个山洞不是我父母长久居住的地方。我们年轻人能够打仗，必要时还能逃亡，而他们既不能打仗，也不能逃跑。我想把他们带到约旦河对岸去，托付摩押王照顾。
大卫，我的朋友，我身为摩押王，接受你的父母为我国家的宾客。大卫，你的父母实在伟大，你的曾祖母不也是摩押人吗？
是的，我的曾祖母路德是摩押人。谢谢陛下，谢谢您。等我把父母安置好了，我和跟随我的人立刻就回到山洞去。总有一天，扫罗会知道我们躲避的地方，一定会来追赶我们的。
回到了亚杜兰山洞以后，有一位上帝的先知来见大卫，警告他要逃避，因为扫罗已经知道他躲藏的地方，正向他的山洞堡垒进军。因此，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进入了哈列的树林。扫罗和他的军队搜索山洞扑了个空，失望地回吉甲去了。
亚尼尔，把全部军官跟部队都召集到这里来，我要找出谁是间谍，警告大卫逃走的。便雅悯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够将财产赐给你们吗？能够使你们在军队做长官吗？你们全体就为了这个来背叛我吗？我的儿子和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你们都没有告诉我，也没有人为我担忧。
陛下，
多益，有什么事啊？
我看见耶西的儿子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们求问了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和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
谢谢你告诉我，多益，我忠心的司牧长。亚尼尔，把亚西米勒以及在挪伯所有的祭司都带来，马上带来。亚西米勒，你和耶西的儿子为什么要害我？给他饼和刀，还为他求问上帝，使他起来反叛我，等待机会杀我。
陛下，您的臣仆对整个事件毫不知情，在您臣仆之中有谁比大卫更忠心呢？他不是王的女婿，是您侍卫队的队长，在王家中最尊贵的嘛。不要为这事来归罪您的仆人和我父亲的全家，因为我们是无辜的。
亚西米勒，你必定要死，你和你父亲全家都是该死的。卫兵，把这些穿祭司衣服的都杀了。 你们敢不服从我吗？你们动不动手？多义，
是，
我的卫士们都不服从我，你来执行吧。
是，皇上，遵命。
多义除了在扫罗王面前杀死85名祭司外，他还到挪伯城中杀死了所有男女、儿童以及他们所有的牲口。这残暴的大屠杀消息使全以色列人心中充满了可憎的反感。
一个家庭如果他们的孩子因为偷盗、抢劫等恶劣的罪行被捕入狱，我相信这是一件令家庭蒙羞的事情。如果别人提到他们的孩子，他们会面红耳赤，极度不适，很是不自然，不敢正视别人，想立刻换个话题。更没有哪个家庭会向别人自豪地说，嘿，我告诉你们，我的儿子在某年某月某天偷盗某个地方。不，甚至想到孩子犯下的这些事的时候，都想找个地方钻下去，因为这绝不是一件荣耀的事。而如果这个家庭的孩子是个军人，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牺牲了，当别人问起孩子的情况时，这个家庭的父母会扬着头自豪地说，我的孩子因为保家卫国牺牲了。甚至无论走到哪里，父母都会愿意自豪地讲孩子的英勇事迹，因为这是一件荣耀的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让大家再换个角度思想如下问题。如果你是一个牧者，你并非爱惜自己的羊群，不好好传讲神的话，只是引人跟随自己，从羊群身上努力得各样的好处，在危险临到的时候像故宫一样不顾念羊群逃之夭夭，这样的人能说是信徒的荣耀吗？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牧者，他掌控欲很强，凡是与他意见不合的人就想方设法排挤走。他鼓励信徒捐钱买公益楼做教会，名字登记的是他的名字。忽然间有一天，他悄悄地把房子卖了，携款逃之夭夭。最后被抓的时候，我相信信徒不会以他为荣，他更不可能说是信徒的荣耀，真是辱没了神的名。但如果一个牧者是一个如耶稣一样的好牧人，他要叫羊得丰盛的生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做羊群的益处着想，患难时甚至愿意为羊舍弃生命，他用心传讲神的话，不是为着钱财而服侍，而是相信神丰富的供应，他引导人信实的跟随神，这样的人是神的好牧羊人。这样的人如果因为福音被捕入狱，信徒提到他的时候不是耻辱，而是荣耀的，他也可以自信的说是信徒的荣耀。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和牧者，他也是在书信中敢于说让人效法他的人，因为他就是一个真正 效法耶稣榜样的人。保罗应给外邦人传福音被捕入狱，他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和处境。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三节，保罗在监狱中仍然写信给信徒，鼓励他们说，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为牧者，让我们小心谨慎地在神面前做好他交托给我们的这份善功，让我们时常思想，我们是信徒的荣耀吗？信徒会以我们为荣吗？
听众朋友，中国人由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宣教士的认识是陌生的。由于没有接触过宣教士，或者是接触的很有限，所以对宣教士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阶段。今天我邀请一对夫妻，郭鸿奎先生、袁淑贤女士，来跟听众朋友谈谈他们接触的宣教士和他们跟宣教士交往过程当中的观感和回忆。郭弟兄、袁姐妹，你们好。
何弟兄，你们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你们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们也很高兴今天能够接受访问。
郭弟兄，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想，我也想认识一位宣教士，可是就是没有机会。一般人在什么样的场合最容易遇到宣教士呢？
应该是在教堂吧。
那你们也是在教堂认识宣教士的吗？
我是在教堂认识的。
其实最开始因为我还不是信主，所以我跟苏爸爸、苏妈妈是在幼院，因为大家都是关心这些孩子，这样的因缘际会我认识了苏爸爸跟苏妈妈。
苏爸爸、苏妈妈就是您接触到的宣教士吗？好不好请您跟大家讲一下他们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
苏爸爸就是苏雨洛先生，苏妈妈是裴森林姐妹，那他们都是从美国来的。
你们认识他们多少年了？
也有30多年了。
从你们跟苏以诺宣教士的交往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宣教士是做什么的？
宣教士他就是要把神介绍给大家，要让大家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我认识苏以诺跟苏妈妈，因为是我在育幼院的工作，那个时候苏以诺宣教士跟苏妈妈因为常常来关心育幼院的孩子，他常常陪着我们读圣经啊、唱诗歌啊，还有他有办一些夏令营，让育幼院的孩子透过夏令营认识主。他们都是用实际的行动来真的让我们见证神的爱，然后他们在生活上都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用关心包容去爱每一个人，让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看到这一对夫妻，就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就是满满的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宣教士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导人认识神的呢？
主要就是查考圣经，讲述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读圣经完毕，还有唱诗歌，好像活在一个很喜乐的一个这个生活里面。生活上面呢，有些什么问题呢，他都会很关心的来问我们。他所以说，他就是用爱的精神，把这个耶稣的爱，就关心每个人这种心哦，真的来关心我们每个人。我们不知不觉，他就把这个神深深的介绍给我们，让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也看出来，他们真的就跟他们讲的一样，耶稣基督真的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真的事实在我们的眼前。
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 可能是因为通过一个因缘巧合，或者是某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对对方有更深入的观察。不知道您两位还记不记得哪一件事情使得你们对苏以诺这一位宣教士认识的更深？
我们教会只是一个小小的小木屋，后来要拆迁，那苏爸爸为了建堂这个整个过程，我就陪着他走过来。因为很多政府的法规啊各方面，真的他也以一个他外国人的偏角，很多他不清楚，所以我就陪着他做每一件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感受到苏爸爸对传福音的这个工作，他是尽心尽力的在做好每一件事情。所以在有机会跟他接触，有机会跟他一起共事，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真的感受到他苏以诺先生跟苏妈妈这对夫妻真的是非常爱神的。
我们都知道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位了不起的贤内助，请你们两位谈谈苏以诺宣教士的妻子好吗？
我对苏妈妈真的是印象太好，因为苏妈妈比我们传统的中国妇女啊更有那种美德。像苏爸爸在跟我们讲事情，他都是在那边很安静的聆听，那他做他该做的事情，唱诗歌这个部分就由他来带领我们，他真的那个歌声非常的好，所以他对苏爸爸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苏爸爸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资料的整理啊，还有苏爸爸在一些工作上，他只是默默在那边帮忙他帮忙，但是从来不会跟苏爸爸争，处理事情上面的争执，他完全是以苏爸爸的主意为主意啊。这个是我看到苏妈妈的美德在这里，他真的永远都是这么的可亲可爱的在那边，不会说要强出头的意思啊。这个是我对苏妈妈真的这个我看到在很多的外国人士，我碰到过的外国人士没有像苏妈妈这么一个温柔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其实苏妈妈是一个很有智慧也很有能力的女性，可是在苏爸爸的面前她是完全的顺服。坦白说，她在我婚姻生活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的一个榜样，也是我一个婚姻经营的一个很好的导师。因为她真的教我在婚姻生活要如何扮演好的妻子这个角色，我从苏妈妈身上学到很多。我记得我女儿那个时候才念幼稚园，她有一次问我一句话，她说：“妈妈，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苏奶奶？”那你可见真的我们多么的爱这位苏妈妈，而且她在这样子，她在她的角色真的是很好的榜样，也是我学习的对象。
也许一件事情的发生能够带给人深刻的印象，可是谈到信仰的话，可能日常的生活更能够显明基督耶稣的信仰是怎么一回事。请谈一谈您跟苏以诺夫妇平常在居家的接触，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
因为苏爸苏妈他们是从美国过来，他在这边那居家生活他当然就是以教会为主，那我们跟他碰到也是在教会比较多，我们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找他。2014年我到美国去他家住了4-5天，也跟他们都生活在一起，他们给我们看到了就是那样的真，没有说在这边是这个样，在那边是那个样，没有，在台湾跟在美国都一样。他家住了4-5天，真的享受了这种心情的安定温馨。
我记得红葵跟苏爸爸在他们的院子，在整理院子，我跟苏妈妈站在厨房，我们在准备吃的洗洗弄弄的时候，我们两个从窗户望出去，我们说我们看到了一对父子，我们在苏爸爸苏妈妈家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样，那么的自在， 而且跟他们相处就像跟自己的父母一样相处，在我们心中他就像我们的一对非常可爱的父亲母亲一样。我们一直没有忘记那次到美国去看他们，我们也一直在心里面想念着他们，真的无时无刻就是爱着这一对老人家。
郭弟兄、袁姐妹，您两位成为基督徒是不是都是因为受到苏以诺宣教士的影响？
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苏爸爸、苏妈妈他们的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样子，就让我感受到基督教的美好。他跟苏妈妈相处的那种美好的感觉，让我觉得基督徒夫妻他们过的生活怎么是这么的美好。我对我太太也要好，可能我来信基督教应该会增长我们夫妻的感情。
对，他透过苏爸爸、苏妈妈，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活出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其实真的，自从我信主之后，我先生还没有信主，可是苏妈妈常常安慰我，陪着我祷告。她说我们只要好好的做，我们要活出见证，让先生感动。将近二十几年，她终于有一天告诉我说她决定要成为基督徒。那她成为基督徒之后，让我真的最大的感动就是从她身上散发出很多基督徒的爱。那因为这样让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更充满爱、更美满。那这个我真的要大大的感谢神，那也感谢苏爸爸、苏妈妈带领我走过来，带领我跟我先生走进一个完全基督化的家庭。
您觉得中国人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接待宣教士，尤其是从欧美来的宣教士，或许才能够得到最正确的认识、最好的友谊？
中国人对外国人会有一个芥蒂、隔墙，也不愿意走入他们的生活，那更不愿意他们来干扰到我们的生活。我们要真的要把我们的这个心胸打开，让他们能够来进来。我们有困难告诉他们，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很好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来解决我们的困难，但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拒绝在外面。
苏爸爸跟苏妈妈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成为我们的家人，他们都愿意拿出他们的热忱，这么远来这里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神的福音。那我觉得我们在地的人，因为我们对这里环境的熟悉，我们对这里的资源会比较多，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要吝啬来帮助他们做好他们宣教士要做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彼此互相关怀，彼此互相帮助。他们来这里的最大的用意就是希望把这么好的福音传给大家，那我们要一起来为这件事情付出，我们要一起来努力把福音大大的传给所有的人。
郭弟兄、袁姐妹，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带给听众朋友一个非常特别的祝福，帮助我们这些可能平常比较少有机会跟欧美宣教士接触的人，让我们对宣教士有了一个认识。非常感谢你们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生命之光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真的这个机会太美好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郭弟兄、袁姐妹跟我们分享他们跟来自美国的宣教士苏以诺先生夫妇交往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回忆和观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朗读，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地恨我。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Thank you. 不久以前呢，我有一位在德州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同学发现患了肝癌，两周之后他去世，只有40岁，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我们一起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考取了李政道博士的留美研究生，师从非常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从事超导物理的研究，曾经在超导的领域有过杰出的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在我们同学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也让我从中再一次看到人生命的短暂和脆弱。40岁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一切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无奈。但还有比这更短的20年、30年，甚至更短。可是就算是60岁、70岁、80岁又怎么样呢？像圣经上所说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却总是发现事与愿违，缺乏的是安全感和内心的宁静，有的呢是生命的彷徨和对明天道路的迷惘。每当我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边就会立刻生出无限的敬畏和感恩，因为几年以前神他自己真理的光照在我的心里，他儿子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他的爱滋润我干渴的心田。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位赐生命的主，有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他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有赦罪的恩典和复活的大能。当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耶稣他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而且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生命实在是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我信主以后不久，有一位姊妹问我，你信主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死以后会到哪里去。信主跟随主照样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身体的软弱，工作的压力，失业的阴影，还有家庭的重担，这些我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以信实待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完全和一切的罪和不义用他自己的血洗干净，他的完全代替了我们的不完全，他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窄路，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的会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管教我们。有主的生命实在是美好，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都有神他自己的目的和心意，而且我们的主乐意赐给咱们每一个人有永远的生命。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生命？你愿不愿意也来到生命的青草地和溪水边，来喝这生命河里的水呢？
听一弟兄讲他在培训学校的事情，学校要求他把教学年限及经验放大，甚至编造一些有国外学习先进教学模式的经历，以便吸引家长，招到更多的学生。学校甚至专门交代老师，家长咨询跟家长聊天的时候，要自信，要觉得自己就是最好的英语老师，甚至要告诉家长，自己在这个城市，在这个科目的教学领域，就是数一数二的人。因自己接受不了这种夸大欺骗的理念，自己也确实没有那样的实力，也说不了欺哄人的话，最终因与学校理念不合，不得已离开了。据说学校开了几年，最终倒闭了。有一大姐是做美容和药材生意的，穿着时髦，佩戴的首饰昂贵，无论去哪儿都开着昂贵的奔驰车。他说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事业做大了，需要更多的人加入他的商业帝国。一年轻女子想跟着他发财， 这个年轻人被告知要如何对顾客夸大产品效果，如何忽悠人及怎么处理和化解各种危机，并告诉他应当如何包装自己，要穿昂贵的衣服，戴昂贵的手表，外出见客户要开奔驰车，不然人家觉得你没实力。女孩一听，钱没赚到就要做大量的投资，而且根本投资不起，只能主动放弃自己的发财梦了。还好，因为后面被举报，这个大姐的美容店涉嫌欺诈顾客、虚假宣传、产品劣质被查封了，还罚了款。后面很多人才知道，她自己也是欠了一屁股债，奔驰车的贷款都没有还清。最近有一个很火的、让人怒火中烧的新闻，起因是一家长他的孩子长期腹泻，去医院输液康复后，只要一回学校，腹泻又会发生，但吃家里的饭菜的时候就没事儿。所以家长怀疑是学校用了劣质的肉菜，家长悄然摸进学校食堂的时候，闻到食堂里散发着臭味儿，这才发现所有的肉都是发臭的，随即录像拍照发家长群。很多家长也说自己的孩子像这位家长的孩子一样，长期肠胃不适，大家涌到学校讨要说法。新闻曝光后，相关责任人和企业被免职和罚款，为了利益最大化，人心真是坏到了极致。这个世界是恶的，人们也时常效法恶，也被这个世界的恶欺哄。这个世界甚至告诉我们，只要你能赚到钱，无论什么方式都无所谓。我们会被洗脑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如果你凡事都想正正规规的来，根本走不通。有时欺哄、夸大，甚至做点昧良心的事儿，只要使不了人，都是可行的。弟兄姊妹们，但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前属乎黑暗，我们现在乃是在光明中的人。所以，任何神的子女不可行这些暧昧之事。我们不能为罪找开脱的借口，不要欺哄自己，不要欺哄别人。行这些事的人，神的愤怒必临到他们，行这样事的人，我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因为那是罪，那是死，这些事终究隐藏不了，因神的光要把他们显明出来。以弗所书五章六到十节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 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和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 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